下面我们开始，因为啊有那个共修会，他们见师父一次不容易，在修行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心灵法门共修会在全世界都有，所以呢他们有很多问题，每一次呢台长开法会他们总是带来这么多问题。那么今天呢下面呢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就是回答问题的阶段。好，现在你先问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
不要开灯，这个灯不要开了，没关系了、
我代表台北共修主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世界弘法顺利，心灵法门全世界遍地开花。以下有两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
叫他们把灯关掉，不要灯关掉，后面还老样子，蛮好的，讲吧。
第一个问题，白话佛法第九册第二十七章，一切法均无自性，又说一切源于本性，我们所修行的各个法门是无有自性还是源于自性？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你问的这些问题就是境界的问题，当一个人还有自信的时候，他是低级的阶段，等到修到无自信，无我无他，只有利人利他的时候，他就是高境界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境界问题，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到观音堂的佛友中一定有一些业障深的佛友，离开我们值班，离开我们值班师兄后会感觉观音堂气场很差，本身也很不舒服，所以讨论后会烧送小房子给观音堂的药经者，而且烧送后来观音堂的新佛友明显增多很多，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净证处的写法是台北观音堂房子的要经者，这样对吗？请恩师慈悲开示。
如果你感觉别人到观音堂来气场不好，那么你也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啊，对不对啊？
对，
你跑过去说你气场很不好，以后少来啊，不可以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只能看着他，等到跟他解释，或者有一种方法，来来来，到外面办公室来，我来跟你解释一下，磕个头你出来。实际上人的气场真的会影响，因为好的地方了，弄一两个很讨厌的人在一起，你马上气场就不对。我举个简单例子，一桌人十二个人吃饭，如果有一个人的脸板着很讨厌，大家都开心讲笑，一到他这里，你说你们这一桌子人是不是不舒服啊？对不对啊？到台北来了，到里边来了，这个脸板着很讨厌，你们什么法门啊？学什么佛啊？你说这种人气场不好怎么办啊？来来来，你过来，我来跟你解释，对不对啊？
对，
把他请出来了嘛，客客气气嘛，然后再跟他好好的讲，去度度他，看看能不能度，对不对啊？然后等他走了，如果感觉他的气场这么厉害，居然能够让观音堂的气场受到影响，那么就烧点小房子。一烧小房子，照你所说，一烧小房子，哇，有很多人来了，那天天烧。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台湾佛友很期待10月2号台湾的万能法会，请菩萨与师父慈悲保佑台湾法会圆满成功，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
谢谢。我自己都不知道几月份的，我什么都不搞不清楚，因为到台湾小巨蛋去啊、万人法会，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师父来一次不容易，多多度众生，好不好、啊？
好，好，谢谢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三世菩萨，感恩龙天护法神，感恩恩师鲁军宏台长。我代表旧金山共修组向师父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根据加州可能会有7至9级的地震，请问师父，我们心灵法门的福祉除了念经度人之外，还能为众生做些什么？感恩师父开始。
首先，加州7至9级的地震哪里听来了？没有发生的事情之前全部都会变化，所以不要着急，听得懂吗？我告诉你一件真的，有一件大事情你倒要真的要注意了，这肯定是真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听得懂吗？所以好好念经，好好修心，把7级念到5级，把5级念到3级，把3级念到0级。
另外一个是同修是做按摩的，做按摩的有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他也度了一些同事以及客人学佛念经，请问师父，按摩师可以一边做按摩一边念经吗？还有
可以的。一边按摩一边念经，你会帮他背一点业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念经的时候，对不对啊？念心经，心经，因为还要敲呢，他还笑。
还有同事在做按摩的时候可以放手机里的大悲咒吗？
你要人家同意，如果这个人他对佛教也很有 好的影响，他觉得哎呀你们信佛很好很善良，你放没关系的。如果他不相信的，你一放他心里不开心，产生出不好的磁场，那你就等于他心中一种不好的东西就反馈出来，你就反而对菩萨不尊敬，听得懂吗？而且真的你其实可以度他，按摩的时候度他，明白了吗？但是最好异性不要去度，就度同性就可以了，听懂吗？一看见按摩啊，一个异性，你要学佛呀，你按摩之后啊，你跟我来，我们一起来学佛。任何给自己造成心理不正当的意念都叫负能量，不能让任何存在于自心当中负能量在自己心中善良的本性当中沾上任何一点污染。 Do you understand?
但是他这样做是不是如理如法呢？
什么？
那他这样在放这个大悲咒，一边按摩一边放大悲咒，
只要不是色情按摩都如理如法。
哦，感恩师父开始。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他放可以把边上的环境弄得好一点，叫他不要按着节奏就可以了，听得懂吧？然后越念越快怎么办呢？不要跟着节奏，知道吗？傻姑娘，好了，他们旧金山，哎呀，旧金山气场很不好。 哎呦，因为旧金山呢、啊，它过去啊，这个地方啊，这淘金的，就是很多人死在那里，它整个是个山一样的，明白吗？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利我无我利他恩师卢金红台长，各位佛友，我今天代表印尼共修组向恩师提出了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
你看你们人缘说明你人缘不错，别人都没鼓掌，你有待遇鼓掌。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有些年轻同修家里条件不错，从小被宠着长大，就会很任性，自以为是。请问师父，这些同修怎么样可以使可以更快地改变自己的脾气？
这个嘛，最简单了。一个人从小娇生惯养，那就是他的家庭的条件，就是要让他懂得仁义礼智信。中华传统的文化当中经常讲到仁义礼智信，就是让懂得孝敬父母啦，尊重师长啦，这些都学学，再加上念念心经，开开智慧，很快。只要爸爸妈妈很规矩，孩子跟着大人学，很快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们文化当中有一句话，榜样的力量那是无穷的。
谢谢。第二个问题，爱抱怨，憎恨人心重的人，会在生活中、佛法中有什么果报呢？怎么样可以更好改变他的抱怨？
他把什么东西放在身上啦？我没有听到啊。
爱抱怨。
开刀业啊？
爱抱怨。爱抱怨，天天怨，天天怨，怨着、
抱怨，
抱怨
啊，抱怨就是负能量，这种人少跟他接触，因为负能量的人，他一抱怨的话，他没改好这个毛病，你听了他了，你就会抱怨，你就会很不开心的。所以你们交朋友做人也是的，很抱怨的人，这个人身上是负能量的人，你们记住师父这句话。既然知道他负能量，专门找人不怕负能量的人去帮助他。人很多人在公修会里自己本身已经身体很不好了，微微颤颤了，你再去他，那肯定被他感染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找一些能量很足的人，他爱抱怨，你去跟他讲没关系啦，不要难过啦，要看到前途啦，看到光明啦，要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
这样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有些师兄小房子念了很多，家里情况还是反反复复，如何判断是因为业障重，小房子数量不够，还是因为小房子质量差没有效果？
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呢，一般的呢很难。那我只能呢，师父只能，台长只能教你们几个方法来判断。比方说，自己念得很好的小房子，很认真，对不对啊？那么你烧下去之后，如果有感应，开始很好，过一段时间不好了，那么跟小房子有关系。如果你小房子烧下去一直没有感觉，那么说明你的业障很重。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那这样就分出来了嘛。如果只要小房子烧下去马上有反应了，那么你继续烧，说明小房子不够。如果小房子烧下去没感觉的，又念得很好的，那么还不好，那么自己的业障太重了，所以不停地烧，不停地要念礼佛大忏悔文。明白吗？
好，谢谢师父，再次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今天代表澳门公修会，请师父开示三个问题。有一个同修，当听到朋友向他倾诉烦恼的时候，同修心里非常难过，控制不住意念来为对方祈求，只要意念一动，不久朋友就会解决自身问题，比如找到工作或者经济状况慢慢好起来。请问师父，这位同修控制不住动意念来帮对方的时候，是否已经消掉自身的功德和为对方背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功德没那么快消掉，但是背业一定是背了。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自己很感动，是不是被他影响了？当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在流泪擦眼泪，你是不是被电视里感染了？所以你已经把它背了。所以要懂得，对方整天在你面前哭啊哭啊，那么这个人呢，你会受他影响的。其实他哭啊难过啊，他就是负能量，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在自己的共修会里边，要专门找几个能量比较足的人，碰到这些部门来，比方说这种人来，那么就派外交部的人出去，碰到基本建设的念小房子的就派基建部的人出去，所以要找的，对不对啊？这个人自己已经病得不得了了，来吧，我去劝劝他吧，可能他会开悟的。听得懂吗？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有一位风水师的朋友，多年来一直为他看房子的风水，现在同修学习心灵法门以后，想继续找这个风水师傅看房子，请问是否如理如法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说本来是专门找风水师看房子的，现在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不找他看房子了，对不对？
想继续找他看房子。
想继续找他看房子，
请问是如理如法吗？
应该这个菩萨呢，学佛呢，不主张啊这个风水讲命运。台长跟你们看图腾，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让你们相信而已。真正的改变了之后，我不会让你们看图腾的，我要让你们好好念经，把你们带进佛门。所以他已经学佛了，还要看风水啊，测命相啊。你说如理不如理呀？
明白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你只要有个佛堂，不管东南西北中，菩萨在你家，你还要什么风水呀？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问，增加夫妻两人感情的善缘的方法，能否把每天念大悲咒及礼佛功德，以及放生做义工的功德，来祈求增加两人感情的善缘？
可以的呀，这个可以的呀。你做功德之后，你可以跟菩萨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放生的功德来维系我们夫妻两个的善德，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啊有更多的善缘来共度一生，这个都没关系的呀。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澳门公修会今后一定认真修心修行，努力弘法众生，让心灵法门在澳门遍地开花，令更多人离苦得乐。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人间，弘法顺利。师父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爱你。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我来自中东迪拜心灵法门共修组。
中东啊，
中东迪拜。
哦，我的妈！
有以下两个问题，恳请卢台长慈悲开示。师父的白话佛法是最适合末法时期在家修行人研读的。白话佛法讲的就是如何闹中修定，乱中求法，活在当下，正心解脱。请师父开示，不知我们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基本还可以了，有点转变。你把第一句先讲给我听。第一句
乱中，第一种是闹中修定。
用词不当，闹中就觉得这个世界很吵闹了，闹中修定。实际上呢，就是说要让自己的心啊能够聚静，明白了吗？定力很重要。这个应该呢，在一种红尘当中啊，要学会戒中修定，而不是闹中。听得懂吗？
明白。
因为你一讲闹钟，人家以为早上钟响了，叮叮叮叮叮，早上闹钟响了，叫戒中修定，明白了吗？第二句呢？
乱中求法。
我的妈呀，有点像《孙子兵法》嘛，乱中求法，这个法无定法，对不对啊？依法不依人。学佛法跟着观世音菩萨，我们今天心灵法门就是一个法宝，所以不乱心不乱，菩萨降下这么好的法门让我们学，我们没有乱，不是乱中求法，我们是在正信正念当中迎接佛法到来。你这个有点像孙子兵法，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关门打狗，问中捉鳖。这个不是学佛呀，傻姑娘。还有什么？
活在当下，正心解脱。
活在
当下，
当下不是单下。活在当下，最后四个字呢？
正心解脱。
正信。
正心解脱、
啊、正心解脱他也差不多了、他也差不多了，可能你这个又是个心法了。师父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是在中东的嘛，所以要好好努力，比较远了一点，那你们战火纷飞，所以更要乱中修定。好吧，
谢谢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共修组有一位同修在出发来新加坡前两天，为了度一位新同修，带新人来家里讲佛法，之后他突然一只耳朵严重耳鸣，头脑发胀，头晕，像过火车一样轰鸣，而且噩梦连连，飞机上也梦到无形众生来攻击他。我们想可能是他悲业了，而且我们共修组帮他求菩萨助念也没有明显的效果，请师父开示，像这种情况度人悲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的话，应该怎么跟菩萨祈求，如何保护好自己？
他来了不啦？
来了，
待会叫他上来一下，台长两分钟就叫他搞定了。这种小事讲得像真的一样，哎呦，火车般的轰鸣，打雷般的震耳，哎呦，不得了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有因果，他自己的肾脏肯定也不好，再加上背点业加在一起， 耳朵轰鸣，如雷贯耳。听得懂吗？
明白。
没关系的，很快就会好了。这是暂时性的耳鸣，听得懂吗？
嗯，好的，知道。
待会儿你叫他，师傅待会儿也今天不先讲给你们听了，我现在都不敢讲了，好啦。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真诚希望缘分成熟之时，台长能够莅临迪拜，广度中东有缘众生。
谢谢，我要求不高，给我买一顶钢盔就可以了。跟你开玩笑的，师父是什么都不怕的，因为我的头上有观世音菩萨。好啦，
我们迪拜共修组一定团结努力，弘扬观世音菩萨大爱无疆的精神，以及心灵法门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的殊胜意义。
好，谢谢。其实你们不知道，迪拜啊，这杜拜啊，它是很漂亮的，而且那里很和平的，他们那里没事情的，而且他们那里呢，那个宗教的一个部长啦，居然还知道我，他们跟他一讲，他还知道卢台长，他还主动，他部长还去渡人哦，学心灵法门哦，所以我跟他讲了，我们以后在你们那里造个庙。我们到迪拜来弘扬心灵法门，他说 OK 啊，很好啊，所以以后你们很有机会了，跟我到迪拜去的人，以后我们一起去弘扬佛法。同时，如果想在中东其他国家去旅游一下、走一走的呢，你们自己去。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荣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洛杉矶共修组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希望在过身后可以把遗产部分或者全部拿出来做功德，请问可以提前立遗嘱确保遗产的分配吗？请问师父，学佛人可以这么做吗？同修是挺年轻的。
我是不大主张太早的立遗嘱的，差不多的时候，感觉像我们学佛人要走之前都有感觉的，都有感觉的，说明他如果修得好的话，他根本用不着这么早立遗嘱，他可以讲，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我以后走了，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菩萨和天上的龙天护法他们听到了，到了走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按照他的意愿来办事。如果他要实在不放心的话呢，他可以在自己生病啦或者觉得不大安全的时候呢，可以立遗嘱的，没有关系，这是也是如理如法的。只是太早的立的话之后呢，心中有芥蒂，老觉得有挂碍，老觉得啊，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70岁80岁了，说我做一套寿衣，对不对啊？你现在30岁了20岁了，呵呵，一人来套寿衣吧，你说你什么感觉，对不对啊？你放在哪里好啊？看到你就头晕了，对不对啊？晚一点啊。
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同修在学佛念经修心后，很多事情都越来越顺利，就连找停车位这种小事情很多时候也很顺利。
什么什么？
找停车位。
啊，找停车位。
对，同修有点担心会不会把自己的福报用得太多了。
你看人就是叫患得患失，对不对啊？这有什么稀奇啊？我告诉你，你念经念了好了，你今天去做功德，你去出去办什么事情，因为你度人，因为你有功德，菩萨就给你加持，一加持找个车位太小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台长过去找车位一找一个准，我没有功德损耗啊，对不对啊？所以找车位这不属于损耗功德的范围。
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
师父曾经说过，如果要把参加法会的功德转给家人，最好在法会后做了功德再跟菩萨说，不可以提前说。那请问可以在法会期间在观音堂跟菩萨说吗？
其实你们呢，很多呢拿师父的话呢就是断章取义，有时候呢师父是对个人而言，有时候呢是大概这个意思，你们就哗就来了。师父在这里明确的重申啊，告诉你们，如果在家里还没有参加大法会之前，还没有功德之前也可以许，但是这个许呢不如在做了功德之后再许愿，听得懂了吗？一个是开空头支票叫许愿，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一个呢，已经有愿力了做了，那我才把这个功德给谁，你说哪个更实在？那当然是后面的了，对不对啊？
对。
所以已经做了，在观音堂里边许愿，观世音菩萨，我把这个功德给妈妈给爸爸，全部都可以的。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代表北美洛杉矶共修组所有同修，祝师父下半年在北美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众生，也欢迎全球各地的同修佛友前来助缘，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舍己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诸位法师前来助缘，感恩所有义工和佛友们。法国巴黎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有意的，你一停人家就鼓掌了。跟你开开玩笑，你知道世界多么小啊，都是学佛人啊。
感恩师父。第一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中用八句心得劝导众生知迷开悟，速成菩提。师父的劝导也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很想一世修成，永不轮回。可是修心持戒忍辱破迷开悟，往往受到业力的牵引。虽然我们有这个愿力，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业力阻碍。很多同修都说一世修成难呐。我们身边的不论是根基很好的很干净的青少年弟子，还是年龄偏大的弟子，都感觉力不从心。请师父慈悲开示，以增加我们修心学佛的信心，增强我们的愿力。感恩师父。
实际上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师父刚刚跟你们讲过，第一要坚持，第二要有信心，对不对啊？
对。
想一想，如果一件事情你没有信心，你不会有愿力，没有愿力你不会去做。所以你想一世修成，首先要有信心，我一定，我这么好的人，我一定能够成功的，我一定好好修，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这个人能够一世修成，要相信。第二要有愿力，我一定愿自己能够成功，求菩萨你们能够慈悲我这个愿力，让我能够成功。靠着菩萨的加持，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精进，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愿力。就像我们的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经常跟你们说，地狱空了吗？没有，我们地藏王已经成为佛了，对不对啊？
对。
这是第二个。然后行动，那是前面两个，后面第三个最重要的。因为你拼命的早上起来念经，去帮助别人，去做善事做功德，所有的一切成就了你的信愿行， 这样你一定有机会超脱六道，一世修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讲心灵法门在天上有自己的一片净土，现在心灵法门的观音堂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佛友们都把观音堂当成了自己的家，发心护持观音堂的义工们更是把观音堂当成人间修行的一片净土。那么天上心灵法门的净土上有我们这些观音堂的位置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天上的这个心灵法门的这个净土有没有你们法国巴黎的观音堂的位置？
还有世界所有各地的观音堂。
我告诉你，记住，人心就是映照，所以为什么说佛和人的心是映照在一起的？记住了，你只要学佛做的善事，天上全部都有的。你今天有慈悲心，天上的菩萨都能看见。你们身上的莲花种得越大，天上的莲花结得越大。你们人间的观音堂做得越好，天上的观音堂也越来越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想的师父都给我解答了，我都明白了，感恩师父。
你的意思就是多此一举啊？
不是。
你已经开悟了？
没有，是因为可能是我想的偏了。
哦，
是我想错了。
你是人间想的天，师父是想着超脱人间的天。
对了，
你跟我还是没有距离的。
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么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
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啊。
好，我们巴黎共修。我们巴黎所有的同修正在积极努力，为师父五月份到欧洲的两场法会做积极做准备工作。我们一定积极努力度人，争取度更多的新佛友去参加法会，两场法会。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新加坡辛勤的义工们，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义工和佛友们。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仅有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参加共修活动时，可以看到菩萨显化殊胜情景，同时也有对不好的气场强烈反应，倒要呕吐。这样特殊的同修，我们是鼓励他继续参加共修，还是在家修，避免招惹灵性呢？另外，他也会与参加共修的佛友分享他看到的情景，有些同修听了很法喜，有些不一定能够接受，无所适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情景？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碰到这些问题呢，应该善待。善待是什么呢？跟他好好讲，看到了叫他不要先讲，就跟他讲，你说因为在共修会的时候呢，观音堂的时候，有些人呢还不是很相信，你这么一讲了的话，人家会觉得有些啊好像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你说你一讲呢当然很好，那么你说你最好看到了呢不要当着这么多人面讲啊，偷偷的可以自己写一些体会，我们以后给一些比方说相信的人给他们看看，增加他们的能量，增加他们的信心，就好好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不要说因为你眼睛看得见一点东西了，下次不要来啊，对不对啊？因为你看得见东西了之后说，哎呀，天天来，哎，来来跟大家讲讲，看看我们观音堂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一看都不是东西嘛，因为都是人啊。听得懂吗？傻姑娘，少讲啊，叫他少讲。 说你如果他憋不住了，实在要讲，那你就请他在家里讲好了再过来。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真诚邀请恩师莅临德国，帮助我们德国弘法度众，广度有缘，救度更多有缘众生离苦得乐。
谢谢谢谢谢谢。
师父您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舍命弘法卢军宏师父，感恩前来助缘护持正法的大法师们，感恩来自世界各地助缘新加坡法会无私付出的义工们，感恩所有同修和众佛友的光临。弟子代表上海共修组给师父请安，恭祝师父法体安康，永驻世间，弘法顺利，广度有缘。上海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等着拱了，拱请，我就等着拱了。
拱请，对不起。
恭请。
哦，恭请。
啊，拱嘛就是要拱出来了。讲吧。
对不起，师父。
没有关系。
第一个问题，有位同修，近期他父亲因出事故，突然昏迷住院。因同修修行心灵法门多年，发愿吃全素，所以他希望能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救度他父亲，但因为他的家人不信，哥哥姐姐亲戚等在他父亲住院期间烧鱼汤等荤食给他父亲吃，同修全力劝阻，家人都不听，在劝阻无果时，同修紧急下说了以下这句话，你们再烧鱼给我父亲吃，那你们写下来一共烧了多少条鱼，多少海鲜，由此产生的业由你们自己背。家人听到这句话后可能怕背业，真的再也不烧活海鲜给他父亲吃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说的这句话对于今后救度还没有修的家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吗？此种说法是否太激进？这样的说法能用在特定情况下去点醒不信佛的家人或他人吗？会不会不如理不如法？
请师父开示。你说的这些问题只要能够让别人改正就是如理如法，就是妙法。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有一个问题提醒你，你能不能讲话速度稍微快一点呢？
好的。第二个问题，在共修组里，如果有同修做了说了不恰当的事，过去大家都会去指出， 现在知道舌下生业，同修都怕一旦说的不会不好会产生业障，都不说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不是极端的去理解舌下生业？如何做到如理如法的去提醒？
有缘众生做错事情就应该去说，如果大家都不说，你想想看，这个不是纵容吗？对不对？如果你们身上有毛病，师父不指出来，那我还做什么师父吗？今天你们是佛友之间，看见别人的错误，哪怕是得罪他了，我也要说。就像一个母亲，孩子不懂事情，做错事情了，因为你是母亲，我不怕孩子得罪我，我也必须要说。所以说，那是应该用什么方法说的问题。如果如理如法，在很少的人背后跟他好好的谈，这种说法比在当面指责他可能会好很多。希望选择妙法，好好的说，好好的度人。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我们学佛人每天都有很多功课和小房子要念，还要通过网络浏览或者收听大量的师父给我们的开示，有时候神经会变得过度紧张，因此请问师父，学佛人应该怎样调节学佛和业余时间之间的平衡？师父有没有哪些放松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当代学佛人，以便我们神经放松后可以更好的学佛？请师父慈悲开示。
学佛就是要神经放松，你想想看，你学了佛你反而神经紧张了，你就是没学到妙法。要记住，学佛就是要放下。你说说看，你已经学佛了，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开悟了，对不对啊？你还要为了，哎呦，马上要听了，哎呦，马上要念了，马上怎么样，这么紧张？不要紧张啊，这个世界还是天天的无常在走着呢，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什么事情慢慢来，今天做不成明天再做，今天念不完明天再念，能念多少算多少，合理的安排就是心理的调节，好好的平衡自己的心态，你会每天不会紧张，你也不会神经不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上海共修组一定会谨记师父教诲，遵纪守法，爱国爱民，正信正念，跟进师父的步伐，学习师父无我利他，把自己奉献给佛，奉献给众生，追随师父度尽天下有缘众生，努力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愿心灵法门之花开遍全世界。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恩大德卢军宏师父。最后预祝明天的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弟子代表江苏苏州共修组向师父提问如下两个问题。
哪杠呀？哪杠呀？
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在2015年12月份在马来西亚法会梦见在天上洗澡，然后去澳洲东方台见师父，梦境中一群同修坐在小板凳上听师父讲课，然后看见台长有一个大得像地球大的水晶球， 师父用手去转水晶球，然后就滴出了金色的液体，滴到每一个区块，最后全部滴满水晶球。请问这是师父弘法的足迹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呢，我不愿意讲太多天上的事情，师父的事情，我就希望你们以后呢能够直接跟师父到天上去看，师父天上的家可大了，而且呢我很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天上跟师父永远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想想看，在天上任何的一个行为一个法力都是在人间叹为观止的，所以像师父这种能够啊，有经啊，有什么这些东西手一弄啊，能够看，我就跟你们讲一点点，随便坐在那里喝茶，只要把茶里边的水往地板上一倒，这个云就散了，就看地球看天下一片一片清清楚楚的，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都要到天上去，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更多，希望跟着我上去。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同修梦中不知是护法神或菩萨告诉他说，小房子经文组合是干净的，是天上的经文，不可以在人间买卖交易。请问师父，如果在人间买卖小房子，是否会背业，是否有业障呢？感恩师父开示。
是这样的，小房子是不能买卖的，因为它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经典的经文组合，它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了，所以呢不能买卖。那么为什么法师他们念的一些小房子其实也不是作为一种买卖，是因为法师是可以接受供养的，所以呢只是我们给他们一些供养，并不是作为小房子的一种买卖。作为佛友之间呢，我可以给你念，你可以给我念，你可以先借给我，我可以借给你，是这样的概念。或者家里实在出大事情了，希望大家慈悲给我寄些小房子，大家发个心，这种都可以的，千万不能有钱的交易，这样的话一定会被大业的，而且会被带走，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所以小房子绝对不能买卖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江苏苏州共修组所有弟子及同修发愿，一定真修实修，一门精进，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坚定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好孩子，做师父合格的好弟子。请师父满足全世界佛子的心声，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谢谢。厉害啊，师父被弟子管住了、没办法。
恭祝师父2016新加坡法会圆满殊胜，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助缘新加坡法会的法师们，感恩新加坡共修组全体义工们的辛勤付出，感恩全世界助缘法会的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
谢谢。哎，我小时候听过一个小的苏州的一个小的笑话，我能讲给你听听吗？
可以。
你是从苏州来了，我憋不住了。说苏州话，人家说啊，情愿跟苏州人吵架，也不跟什么什么情愿跟苏州人打架，也不跟什么什么吵架。这个讲话，苏州人讲话非常的soft， 非常的软呐、对不对啊？
对。
那个。有一个人刚刚学自行车不久啊，从桥上自行车下来晃啊晃啊，对不对啊？
对。
那么一般的北方人呢说呢，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嘣一撞，这下好了，对不对啊？ 苏州人呢，他是这样，这个自行车呢，从桥上下来的时候呢，发哈在发哈在发哈在，发哈在发哈在，蹦一撞，那么哈在。
对。感恩师父。
好。
是的。
谢谢。
谢谢，感恩大家。
那么哈在。
师父好。
啊。
弟子代表费城美国费城共修组的所有同修给师父请安，
谢谢，
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
谢谢。嗯，
我们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第一个问题，张同修渡人时悲业了，状态不好，李同修想把一段时间渡人或者在观音堂值班的功德给张同修一半，帮助张同修渡过难关，请问师父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李同修悲业？
帮助别人总归会替别人悲业的，哪怕医生帮人家看病他都会帮人家悲一点的，这很正常的。所以啊，这个未有牺牲多壮志嘛，有时候你要舍己救人。为什么叫舍己呢？你想救人家，你又想不自己付出，那你肯定救不了别人的，听得懂吗？所以居然要帮助别人，那么自己付出，那么然后呢，加强自己的根基，就是多念自己的基本功课，听得懂吗？然后呢，好好的念经，然后呢，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你只要一般的帮助别人的，被人家背业的东西，只要你是正的，你求观世音菩萨三天以上，你这些功德全部回来，而且身体上的对感冒啊不舒服啊，三天绝对会没有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很多人都是因为感情上造业了，所以今世才投了女身。那么女同修们可不可以把每天功课里的礼佛大忏悔文拿出一遍，用来忏悔消除感情上所造的业障？
实际上呢，念三遍呢也就是在消业，因为女孩子呢基本上呢这个报身啊，就是啊要到这个人间呢要来回报很多感情问题，所以让他受报，实际上就是让他得到一种啊，就是得到一种啊，我们说啊消业。所以呢，不要怕。但是呢，如果每天能给自己的啊过去的感情上出过的问题，就直接针对来念，比你每天盲无目标的念一遍要好。你比方说，我曾经谈过个男朋友，我伤害了他，把他踢走了，他很痛苦，他当时怎么要差点自杀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针对这个事情念，一共念多少遍之后，这个事情就解决掉消掉了。如果你天天说我因为女生我来念感情上问题，可能你的上辈子的上辈子的业障都会来找你，越念越多，这个是会的，听得懂吗？所以要有的放肆，就是说一定要针对某一个事情来做，这样消业障会更快。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入门不久的新同修也没有拜师，能不能带领共修组学习白话佛法呢？
这个要看的，虽然入门不久要看他的根基，如果他讲得好，讲得如理如法，那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要让他经常上去讲，他会增加他的功高我慢心。我觉得一个共修会经常的说一些白话佛法，要看看书，看看师父的书，看完之后呢，大家背一段，每个人上去可以讲点体会都没有问题。不要盯住某一个人，盯住某一个人他会功高我慢的，他觉得他很能干，他慢慢会发挥的，这是一个小孩子也是有这种毛病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谈些体会，但是不要盯住他，大家来谈，他就觉得比较自然，听得懂了吗？
懂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所有法师们，感恩所有的同修们、义工们，费城共修组的师兄们定会齐心协力，精进努力的修行心灵法门，弘扬心灵法门，自度度他。预祝师父2016年的所有法会都圆满顺利。
谢谢。在美国有很大很大，我们几乎每个州都有心灵法门的共修会的，非常好，请说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忘我度众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纽西兰共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恳请恩师。
新西兰。
新西兰。
你说纽西兰，
他们听不懂。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学佛以来，周围很多亲戚朋友都知道我们学 XLFM 念小房子，他们也知道小房子有神奇功能，但他们自己不是完全相信，不修也不念经，可他们常常会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念点小房子保佑我就行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答呢？我们会因对方这句话悲业吗？
不会。他如果说，哎，你帮我多念点小房子保佑保佑我，说明他有佛根呢、啊。他还知道要你念小房子来保佑我，说明这个人有佛性啊、对不对啊？他怎么不说啊？其他的话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念些小房子给对方吗？
要
要。
现在一定要懂得多念点给他，让他开智慧、他已经不好意思了，他觉得小房子对他已经有用了，他就说那你帮我多念一点咯。很好啊，那我就帮你念念，因为我们本身就来救人，我们本身就是为别人服务的嘛，为众生服务的嘛，
对，
多给他念一点咯， 对不对啊？
好，
嗯，
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在家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开的若有若无的很小声，和开的很大声比，效果一样吗？还是越大声对气场和能量的调节作用越大？
你去开好了，看到人家才敲你家门了，你能量大了。你要记住，你白天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只要干的如理如法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好的。你开了轻一点，在边上听着，你心里很踏实，很好，家里气场好。人不在的时候，家里关掉。听得懂吗？回家就开，睡觉之前开，开得轻一点，让你伴你慢慢的睡着，时间长了就习惯了，用不着很响的。你的意思我现在回答你，是想好呢还是轻好呢？我问你，念经是念得很想好呢还是念得很轻好啊？都一样。你们现在一起念经了，千手千眼无外大悲心陀罗尼，有力量吧？对不对啊？
懂了，懂了。
你不能这样的，哎，心念。听得懂吗？
懂。感恩。
叫好了，大家一起叫，来，大家跟我一起叫。不是这样的，听得懂了吗？
懂。
新西兰来的。
好，谢谢。
很好。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我们念礼佛忏悔某些业障，如果是和不信佛的家人和朋友造的共业，他们也有参与这些错事，请问如果我们自己礼佛念多了，会不会也激活不信佛的家人朋友身上的业障，即使致使他们在身体生活中出现一些问题？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干部犯错误和一个群众犯错误，
同样
哪个人更重一点呢？学佛的人，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学佛了，你不能犯错误。那么一个群众犯错误了，他会不会受报应啊？也会的，
也会，
对不对啊？ 你干部做错事情马上忏悔，那么就没了。那群众呢还不知道忏悔，那么等到业障爆发的时候他就受报了。
好，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同修的先生是做会计的，客户中有些是开酒铺、鱼店、肉店的，请问如果为这些客人做账报税，会不会也承担一部分他们的业障？
这个应该很小很小很小，哎，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你是做生意，因为这个肉铺不是你开的，这个酒庄不是你开的，所以呢，基本上他是不承担任何的这种责任和罪孽的，听得懂了吗？
那如果一点点的小业障，那我们
有会有一点点。
那
你如果做这么多的账，像这种，你每天念三遍礼佛干什么的啦？礼佛一念嘛，这些小的都去掉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我们新西兰共修组会一起精进努力，广度有缘，恭迎恩师十一月再次莅临纽西兰。感恩师父。
谢谢。你们现在看见师父忙不忙啊？一年都排满了，对不对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弟子仅代表丹麦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修行人做一件事情发心很好，但做事情不重视细节，以至于有疏漏之处，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对修行有什么影响？是会因为发心好，一俊遮百丑，从而弥补细节上的失误，还是会造成功德有漏？是否会因此产生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首先呢，这个事情当然会产生业障，而且会功德有漏，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去记住，同样做一件善事，如果你漏了，那么就漏了，漏了就是漏功德，所以叫漏尽。所以有时候把功德漏尽了，那也就没了，你把不好的东西漏尽了，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善缘开始的。所以做一件善事不能做错，做错之后一定会有漏，而且会有业障。
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佛陀曾经在刀立天为母讲经说法，返回人间时有莲花色比丘尼为了先见到佛陀，以神通变为圣王模样列在队伍之首，但当他见到佛陀时，佛陀呵斥他说，你虽然见到我的色身，但没见到我的法身，真正第一个见到我的是在石窟中观察到了诸法空性的须菩提。下面的问题是，每次开法会我们都去机场迎接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如何能迎接到师父的法身？另外，大型法会期间总是有同修因为没有握上师父的手而感到遗憾，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是否能像须菩提尊者那样，通过迎接师父的法身而得到同样的加持呢？感恩师父。
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法身啊，这个很多人已经都做梦都看到师父的法身了。有太多太多的人，很多人不认识师父，但是在梦中已经看到师父救助他们了。
是。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大家今天回头看看今天来了大概4000多人吧，4000-5000人。我想如果他们不认识师父，但是很多是弟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梦见过师父的法身。
是，
你们大家举手给他看看，你们大家看看，多不多？
多，很多。
好，放下吧。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要心诚， 只要好好跟着师父修，一定能做梦做到师父的法身，而不需要师父在飞机场下来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人，就假装看见师父的法身，你好你好。过一会儿医院的车就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法身是什么？法身是心中拥有的，叫法身。
是
啊，很多妈妈心中爱着孩子，她就由孩子心中也爱着妈妈，孩子在出去的时候，妈妈就会知道这孩子已经开始过马路了，这孩子已经要到学校了，妈妈都知道。实际上为什么孩子的法身在母亲的心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记住，当一个人真正能学好佛，把佛学到心里的时候，他就拥有了法身了。
嗯，感恩师父。师父，那对于没有握上师父手的同修，如果通过存感恩心感恩师父的话，是否也能得到同样的加持呢？
如果有些人在梦中能够做到师父，那肯定有加持，这是100%的，而且要特别注重师父在梦中跟你们讲的话，绝对100%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握到手的话呢，自己好好念经了，对不对啊？
对的。
能握到手的话呢，的确呢，是有一些加持的，因为菩萨每次开法会都在身上，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们握到手之后马上都灵验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呢，握手不握手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最主要心要向佛。有时候师父也没跟菩萨握手，但是我的心一直有观世音菩萨在心中，跟比握手还要更有能量。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后说，我广造寺宇，度众人为僧，写佛经，造佛像，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何功德？达摩祖师回答，并无功德。请问师父，梁武帝所做善事是否可以算作有相布施？是不是因为梁武帝在与达摩祖师对话时有了一些炫耀或者傲慢的心态，才导致有相布施的有限功德也变成了福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这个问题呢，你们还是没有问到根。实际上达摩祖师他是我们说特别大的高僧啊，天上下来的大菩萨，所以他的境界和梁武帝的境界不能同相提并论。
对的，是的。
因为达摩祖师呢，他敢跟那个梁武帝说啊，你无有功德，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是说因为造一点庙你就有功德。功德是什么？有功自得，有心而产生的功，有自己做人的行为修心而产生的德。功德实际上由你内心按照菩萨的意愿来做菩萨的事情，才会产生功德。所以梁武帝当时，你看我做这么多的庙，你看啊，我们国家多么的兴旺，这么多的庙宇，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没有到这个境界。实际上在末法时期，我问你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一尊佛像，每个人家里全部都有自己的啊佛台，这不就是菩萨天天到了我们的家了吗？
是的，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功德在于你自心的功，自心的德。所以梁武帝说你没有功德，并不是说他没有善德，而是说你没有说因为你造了庙了，你这个功德就是无量，你的境界还没到这个位置。你如果让全国的老百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尊观世音菩萨，那你才叫有功德呀。
感恩师父。最后恭祝恩师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我们丹麦共修组愿做师父的长随众，跟随师父在全世界范围内弘法度众，广度有缘，以报佛恩师恩。我们也会尽力助缘欧洲、比利时、西班牙两场法会，同时欢迎全世界佛友们下个月再聚欧洲。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看图腾。
还有不啦？他们问的问题还有了。
留下一场，而且时间到了。
没有啊，还有还可以弄点时间，反正大家都住在这里的。让他们再问一点吧，好吧？
好，感恩师父。
今天因为不是大法会，师父反正也豁出去。今天开成功再说，明天成功不成功，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助我的。
弟子代表天津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同时此次未能前来助缘法会的同修们也表示对师父的想念，并送上深深的祝福，恭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广度有缘。我们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天上的莲花是否枯萎甚至掉下来了？如果弟子并不知道哪做错了导致莲花掉下来了，没看图腾，也没梦到，不知道莲花掉下来了，继续修，这种情况和没拜师的非弟子修行比较，是否修行境况相同，或哪个更容易修上去？弟子的莲花不在了，没有再次拜师，还能修上天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多人最近非常关心自己的莲花掉不掉下来，实际上师父跟你们讲一句心里话，莲花在天上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障。如果一个人的莲花在天上的话，他走的时候不会疼痛，在人间不会生癌症，碰到车祸碰到劫的时候他不会走掉，不会有大事情，所以莲花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希望呢，首先好一个人自己做的因，自己的果报他都自己都知道。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或者懈怠了，或者没有努力，可能莲花会掉下来，所以要好好的努力清净。如果你觉得我一直很努力，我没有什么值得莲花掉下来的理由，那你也可以放心。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最好的方法，那当然你们报啊，这个号码是不可以帮你们看，对不对啊？但是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尽量要多念礼佛，求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人一求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的莲花还在不在天上？菩萨当然不会来，但是有很多护法神，有的人很多很多梦境就会产生。一产生之后，他们经常叫东方太太来忆梦，台长一看一听，我就知道这个人莲花还在不在。所以呢，各种方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心灵纯洁，莲花永远不会掉下来。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家里有精神病的孩子，通过父母念经做功德已经基本好转，以后同修再为孩子念经做功德，是否可以做如下祈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南京菩萨，南无太岁菩萨，南无观地菩萨，南无周昌菩萨，南无观平菩萨，慈悲保佑我某某的儿子身上的灵性能够离开解脱，我某某某继续为儿子某某念小房子，继续帮助儿子某某放生，继续做功德，消除儿子某某精神疾病的障碍，感恩诸佛菩萨慈悲保佑。
实际上呢，母亲呢看见自己孩子精神上有问题，求菩萨保佑，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讲了，也不一定灵性就走掉。灵性看到你讲了，他可能会更多的问你要小房子。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孩子身体好，我一定好好的念经，我一定好好的念小房子多少章，这是最好的方法。不要去说你没有能量，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让这个灵性离开，他听了不开心，你又不给我钱，你又不让我怎么样，我凭什么离开啊？你欠我这么多冤债，我现在就是来抱你孩子的。因为鬼气量很小的，所以叫小气鬼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在去年的新加坡法会上，师父您在如何能够更好的修心念经的问题上教了我们两招，您说还有362招以后教给我们，那么今天您是否再教我们两招呢？
我上次有说过吗？
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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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教了你们两招什么？
就是您在去年的槟城。
对啊，你都忘记了，我还教你干嘛？你有本事把这两招讲出来呀。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共鸣枪，念经的时候。
念经啊？
对。
念经嘛，最
好的方法。就像师父那样念经，特别的好听。
念经呢，实际上呢，太声音太响，伤气啊，声音完全没有，伤血，所以最好的方法，轻轻的念。不要声音太响，也不要太轻，用共鸣腔，实际上就是说用你的头腔、鼻腔，头腔共鸣、鼻腔共鸣，还有喉腔共鸣、胸腔共鸣，像男低音还有丹田共鸣，那么一起来，所以很多法师念起来轻，声音就南无，发现了吧？
感恩师父。
对呀、啊，所以你的共鸣腔要全部出来，它会有震动。你看西藏藏传佛教里边，为什么他们用一个大的管子吹呀、啊？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共鸣腔呀。你看它，对不对啊？现在我们也是这样的，那么
感恩师父。
庄严不庄严呐、啊？
庄严。
对不对啊？过去在古代，两个人啊，叫啊，在边上开堂的时候，对不对啊？在边上有很多人，威严，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威严呐、啊？所以念经的时候要庄严。所以现在呢是没有办法，菩萨慈悲，你们在火车站在什么地方都能念，实际上过去念经是个很庄严很开心的事情，手洗干净坐在那里什么都弄好了，一开始念经它是一种很庄严的，现在呢一边做事一边切菜一边调东西，现在全有伟大的心怎么样，那这个没有办法，听得懂吗？所以你说你们小房子念出来质量会好吧，要坐在那里呀、啊？为什么滴滴滴滴嘟嘟嘟要敲啊钉啊？你像钉有回音，让你安静静下来。嘟嘟嘟就是你的心呀，跟着他的心跑呀。因为一听嘟嘟嘟嘟，你的心啊就嘟嘟嘟，就是听到这个就听到自己的心声了，你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了。都有规矩的，要学这些东西。你们没进过。没出过家，所以你们这些东西都不懂啊！你们好好听师父讲吧，师父真的还有很多招呢，我不敢再讲300多招。
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
嗯。
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们。感恩为此次法会付出辛勤劳动的义工同修们，感恩大家。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20岁的激情。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如来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师父。 感恩各位前来助缘的法师、义工、师兄及博友们。弟子代表高雄共修组提问以下三道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个鼓掌的是高雄来的。
一个善良的人是否相对的来说身上比较干净？请问善良是依靠着什么而存在？从因果上来说，善良是怎么存在于这个人的身上呢？
他说什么？我就听到最后一个字呢。
一个善良的人是否相对的来说身上比较干净？请问
那当然了，你一句句问好了。一个善良的人肯定比较干净，因为他有善的人，所以他没有恶。所以佛陀为什么在每篇经文里边说善男子善女人？因为什么叫善男子啊？善的人他没有恶的，所以做个善男子都不容易啊。因为你是善良的人，你就没有恶，才能成为善啊。
感恩师父。第二道问题，同修在度人的时候喜欢谈说吃素的好处，不杀生，增长慈悲心，有次却被回答说，我心存善念，做好事，既不吃素也不吃活的，济公活佛在人间也不如此吗？请问师父，这位佛友和我们要如何正确的理解济公菩萨在人间的行为呢？
这种人先不要跟他讲，因为这种人居然能够讲出这种道理出来，说明他根本没好好想过。如果一个人连一个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济公活佛这是在人间传说当中的，对不对啊？济公活佛为了救度大家，就像要显化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样，你不能说佛菩萨的显化就是他自己身上的习惯，不能这么讲的。所以这些人他不懂的，明白了吗？有时候为了笑啊，就是要鞭打一些人间的不好的东西，佛菩萨会显化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你来看到，就像卓别林把人间的一些很不好的东西给大家看，对不对呀？他就是为了鞭打那些肮脏的人，就像我们说的那个 Mr. Bean 一样的豆豆先生，你看他做的东西，你们从笑声当中就知道什么叫恶的，什么叫善的，什么叫好的，什么叫错的。你看他这种垃圾的事情做出来，难道 Mr. Bean 他跑到商场里也会这么做吗？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道问题，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年轻人成家立业是必然的，对于一些年轻的博友来说，对自己未来婚姻情感抱着不去寻找或追求的态度，甚至是并没有要成家的念头，有的时候家中的长辈也会不时对此事提出关心。请问在传统文化与此念头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要如何取得平衡？
首先，文化这个传统文化跟佛教根本没有冲突，因为传统文化讲的啊，比方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现在的末法时期，冤冤相报，人的私心杂念这么重，已经到了人已经自私心爆发，不能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了。现在的离婚率已经高达50%以上了，说明人跟人的心已经不能合在一起了。并不是说不能结婚，而是结了婚之后不能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矛盾，对不对啊？佛菩萨让我们慈悲和谐，有多少家庭越变越好了，对不对？但是实实在在也有很多家庭因为感情上的不和，人的根基上的不一样，所以真的会离开。那么我问你一句话，不学佛他会不会离婚呢？也会。他学了佛并不代表他恶缘不会爆发呀，有什么问题吗？最好的方法都是学佛人一起把恶缘 把它取缔，然后呢好好的啊把佛缘保持住，这样夫妻双修，然后会越修越好的。
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世界弘法顺利。那在此借此机会，继承的邀请各位法师、佛友、义工和师兄们前来祝愿台湾十月法会的台湾小巨蛋的法会。
两岸一家亲啊，对不对啊？我们台湾同胞一定要支持他们啊！高雄啊也好，台北也好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中华文化弘扬下去，一定要把我们的佛教精髓啊这个传承下去。
台湾共修会一定能够将未来每一场台湾法会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祈愿观世音菩萨佛光照遍整个台湾，让心灵法门的花开遍台湾的每一寸地。感恩师父。
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呢，我就试试看，从台北机场下来的时候呢，我就用法身下来了啊。到时候你们每个人就朝着空来握手了。